欢迎收听法律攻防 podcast， 我是你们的节目主持人 Anson。 讲起近排大家关心的新闻呢，可能呢都不是我们发生在本地的一些新闻，而是远在美国发生的美国总统大选。为什么各位又不是住在美国，但又会这么关心这个总统大选呢？相信其中一个原因呢，就是美国的总统呢，他对美国行使的权力，他的决策呢，很多时候是会影响到全世界的。即是有些人呢，就去有一个讲法，就是其实美国呢，是一个叫做美帝。咁当然就大家是讲笑咁样去叫美国做美帝。咁但是呢，背后亦都有一定的原因呢，就是我哋虽然唔系美国的公民，但是呢，我哋嘅生活往往又会受美国总统影响。事实上呢，Emmanuel Todd， 即是这个我们之前讲过的一个思想家，他就提到美国其实是有一种叫做帝国的特色。而 Emmanuel Todd 呢，他就认为美国作为帝国的两种的因素呢，第一就是他可以去令到一些不是他的公民都好像是他的公民。什么意思呢？即是说其实美国呢是很擅长将他的制度或者他的一些的政治呢，是输出去世界各地，令到世界各地的人呢都好像被他统治征服的。另一个原因呢，就是美国有强大的军事的实力。那当然呢，去养美军的这个问题呢，美国都是有他的隐忧。但是呢，就从 Emmanuel Todd 的 After the Empire 这本书讲呢，就是毫无质疑的呢，就是呢，我相信世界各地的人呢都是会很受美国影响。咁返返嚟讲返呢个美国大选啦。其实呢一集呢，我係想喺美国嘅大选举行之前去录嘅。不过呢，就有好多嘅唔同嘅考虑。第一呢，就係、是、我嘅 Facebook 嘅听众呢，就佢哋比较想听其他嘅 topic。另外呢，我亦都作为一个美国嘅唔系嘅公民呢，即係作为非美国公民呢，亦都唔想喺有选举结果之前去说三道四。咁咧，就今日喺度咧，就想同大家分享
我对美国总统选举嘅认识。
咁我认为咧，第一个我必须要讲嘅一个 topic 咧，就系、是、如何去完美咁样预测美国总统大选嘅结果。咁咧，如果大家有留意开新闻咧，尤其是系留意美国嘅媒体，佢嘅对美国总统选举嘅报道咧，好多时候咧，佢哋会引用好多嘅民调嘅。什么是民调呢？其实就是在美国全国各地，他们派一些派问卷的人去问一下，诶，在来紧的美国大选，你想支持哪一个候选人啊？跟着呢，就基于他们的受访者的一些 sample， 他们的回答呢，然后就去计下在不同的地方是有多少 percent 的人是支持某一个候选人，而多少 percent 的人呢是支持另一个的候选人的。这个呢，是一个美国的媒体的做选举报道的时候呢，几乎是一定会引用的一个资料的来源和一个分析的方法。他们就用了一些很传统的统计学的方式呢，去尝试去预测一下究竟未来的这个总统大选的结果会是如何。那呢，就如果我哋淨係睇呢一个嘅民调数据呢，其实喺近年嚟呢係开始有咗啲争议。呢、这、一个争议嘅最大嘅来源呢，其实就係喺2016年呢、这个希拉里，即係 Hillary Clinton， 呢个美国嘅前国务卿，佢喺民调上面啲数字好似遥遥领先咁样喎。但係呢，去到真係选嘅时候呢，喺2016年嘅时候，竟然就係、是这个美国的商人 Donald Trump 当选了。跟住之后呢，我们就已经见证了 Donald Trump 的四年的总统的任期。那呢，去到直至到去到今日为止呢，其实都有很多不少的声音去质疑，究竟这些民调是不是不准的呢？那呢，一位美国的历史教授，他的名字就叫做 Alan Lichman。Lichman 的串法就是 LICHTMAN。 咁呢一位美国嘅历史教授呢，佢就曾经批评过，其实呢，
他认为民调是一样不太可靠的一个资料来源。他是这样讲的，他认为呢这些的民调呢其实只不过是可以反映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点里面呢，究竟啲选民是有啲咩嘢嘅 preference， 而我哋是不能够去从呢一啲微观一啲碎点嘅呢一啲嘅 data entry 呢去真係去预测最后嘅美国嘅总统大选。而实际上一个非常好嘅例子就係2016年嘅时候呢，希拉里喺好多个民调呢佢领先嘅比率呢都係远超于民调嘅一个所谓嘅 margin of error，即是所谓的这些的因为 sample 不够大而带来的一些的数据不差，一直呢都是大过 3% 这个的一般我们认为有的一个误差值的，即是可能是赢到 3% 甚至乎 10%。 那去到某些媒体呢甚至乎呢它是会 project， 即是去推断希拉里呢它的胜出的几率是有 97%， 而 Donald Trump 的胜率呢是只有 3% 的。咁但系咧，事实上证明咧，就系呢一啲嘅民调嘅结果，似乎系冇反映喺2016年嘅呢一次选举里边。而 Alan Lichtman 呢个教授咧，佢就主张用另一种方法去预测美国总统嘅选举。而先讲咗 Alan Lichtman 佢嘅一个预测嘅成功率啦。如果我哋唔去讨论依家都仲未有结果嘅2020年嘅。美国的总统大选的话呢， Alan Lichtman 呢教授呢就已经曾经在过往的九次的总统大选里面呢是九次呢全部 100% 都成功预测了哪一个是会胜出这个美国总统的选举的。唯一一次没有真的符合他的结果呢，就是这九次里面的 Al Gore 对乔治布殊 George Bush嘅呢一次，但系咧喺嗰次咧 ，Alan Lichtman 咧，佢系话佢系预测紧边一边系会真系攞到最多嘅总票数，而唔系选举人票数。喺度可能我又补充两句，究竟我哋讲呢一个选举人票系一个点样嘅制度咧？如果大家去留意新闻咧，可能就会已经系见到，拜登佢系有200多票 ，Donald Trump 又系有200多票。咁点解咁大个美国又得200多个人去投一边嘅呢？咁其实呢就此言差异嘅。因为呢美国嘅全名呢就叫做美利坚合众联合国，就係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就係因为美国嘅立国嘅历史呢，其实喺推翻英政府嘅统治嘅时候呢，係由唔同嘅联邦组合咁样去抗击英国人。从而去建立一个独立的美国。咁呢亦都系因为喺呢一个独立战争之后呢，南方同埋北方呢有咗一个关于黑人奴隶嘅呢个问题嘅争议呢，令到双方嘅军阀呢都系把持不下。最后呢美国嘅 founding fathers， 即系一啲建国元老呢，佢就要諗一个方法去令到南方派同埋北方派去妥协。亦都即系所谓嘅自由州同埋畜牧州，畜奴隶州，一边咧就系认为奴隶咧呢个制度系应该废除，人人系生而自由，生而平等。但系南方嘅奴隶派咧就认为应该保存呢一个黑人做奴隶嘅呢一个嘅财产制度。亦都因为咁咧，所以 United States 其实系有50个州啦。或者一些叫做合众国，他们的名字就叫 States， 例如德州他们也都会叫 The Great States of America， The Great States of Texas， 一个伟大的德州。所以呢美国的总统选举呢并不是采取一个直接票数制，就是说每人一票呢去投出一个总统，边边最多票就是边边赢，也都是所谓的 popular vote， 而是透过选举人票嘅制度咧，系去间接咁样去选出总统嘅。咁嗰个具体嘅方法系点咧？其实就系例如某一个州咧，例如阿拉斯加咧，我记得好似系3票嘅，我唔记得个实数啦，但系好似系3票。咁但系咧，假设系3票先啦，咁咧 他们那个选举的方法呢，就是在阿拉斯加州里面呢，所有的合资格的选民都出来投票，然后可能 A 呢就投给 Al Gore 啦，啊 B 呢就会投给 George Bush， 咁双方呢投晒俾各自嘅候选人，咁当然亦都有自由党嘅第三个候选人，同埋美国嘅选票其实系你可以写个名上去去投一个你想投嘅人。咁喺大家真系投晒票之后呢，佢哋就会点啦，喺呢个州份里面究竟 Al Gore 佢嘅票数多啲，定系 George Bush 佢嘅票数多啲呢，喺边一个人拎到啱啱好最多多过另一个候选人呢，他就可以存取那个州的所有的票数。换言之呢，其实这个是一个州的一个意思自治，也都是一个州的一个自主，并且呢是一个 winner takes all 的 system。那我们可以回来讲回 Alan Lichtman 教授的这个的 system。他呢唯一一次失败，即是他那个的 prediction 和最后做总统那个人是不同呢的唯一一次呢，就是 Al Gore 和 George Bush。 那时候呢是因为产生了一个法律的争议，就是究竟在 Florida 那里可不可以这样重复点票呢，因为点了很多次都是 George Bush 赢。但是呢在当时呢的 media 呢，也都是或者起码美国的大众呢，很多都已经是认为 Al Gore 是已经赢了的，甚至乎呢的 media 已经开始叫 Al Gore 做 President Gore 了。咁但係呢 ,Alan Lichtman 呢就喺嗰次嘅选举里面呢，佢就讲到明佢只係去预测呢一个选举嘅最总共嘅票数，亦都即係所谓嘅 popular vote， 而冇去 predict 到呢一个选举人票嘅。咁如果我哋当咁样呢，即係呢个 Alan Lichtman 呢佢都係估啱嘅话呢，咁喺过往九次嘅预测里面呢，他都是成功地预测的。其中呢是包括在2016年，他是比较少数的一个学者是最早去公开预测 Donald Trump 是将会成为2016年第45届的美国总统。那你就可能会问了，那究竟 Alan Lichtman 有什么的 fulfit， 有什么犀利是可以去 100% 地去预测这个的美国总统大选的选举呢？咁其实呢佢係用一个唔係用文条嘅一个 system， 而係呢係用一啲历史嘅数据，历史嘅 data， 由 Abraham Lincoln 林肯总统呢一啲嘅好早期嘅总统开始计起呢，係去考察唔同嘅社会经济文化嘅因素，去揾下究竟有冇一啲嘅因素係会左右到美国总统嘅选举。其实呢 Alan Lichtman 去研究呢、这个嘅方法呢，其实是来自一个俄罗斯的科学家，那时候呢他是一个做地理研究的一个学者来的。那么他就跟 Alan Lichtman 去探讨一下，我们可不可以好像在地理的这个学科这样去整一些类似政治探测仪，来类比这个在地理的地震探测仪，是去 predict 几时会是有一个美国总统的大地震呢。在地理上面呢，地理学就会去用不同的因素，不同的 indicator， 然后去 check yes 或者 no， 然后如果有多少个条件是符合的话呢，这个地震的科学呢它就会预测会发生地震或者不发生地震。那经过 Alan Lichtman 长年累月的一个研究呢，它就发明了一个叫做 The 13 Keys to the White House， 就是13个通往白宫的问题。就是说呢，只要我们去逐个问题，这13个问题呢我们逐个去回答，回答之后呢我们有所有答案之后呢，我们就可以 predict 到下一任的总统是哪个。而 Alan Lichtman 呢这个 system 呢，它是包含了有13个问题，如果这13个问题有6个或以上的否定的答案呢，即是说我们填 true or false， 如果有6个的答案呢是填 false 的话呢，咁呢佢就会去预测去预计呢依家嘅执政党嘅总统呢係将会落台。咁我哋可以略略咁样去数下呢13个 keys 系乜嘢。毕竟呢13个神奇嘅问题呢係的确係完美咁样去预测咗过往9届 的总统的一个结果。那我们讲一下第一个先，他就是讲 midterm gains。 midterm gains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讲在美国的选举，一个中期的选举，就是呢几次是中期的选举呢，就是在总统选完之后呢的两年之后，他们的国会和众议，他们的众议院和上议院呢，即是所谓的参议院，他们的 Senate 和 House 呢，即是所谓的 Congress 呢，就会在中期的时候重新选一次。那呢 Alan Lipman 问的问题就是呢，在这个的中期的选举里面，这个执政党他有没有取得比起上一次的中期选举是有更加多的席位呢？咁喺 Donald Trump 嘅呢一次嘅2016年嘅总统嘅呢一个嘅中期选举里面呢，事实上呢一个共和党，亦都即係所谓嘅 Donald Trump 佢背后嘅政党呢，佢喺中期嘅 House of 佢哋嘅 Congress 呢，即係佢哋嘅众议院呢，佢哋嘅议席係少咗嘅。所以呢第一个问题呢已经係一个否定嘅答案。咁第一个就是关于中期选举的议席有没有多到，这个是第一个的 keys， 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 keys 呢，即是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有没有一些的 primary context。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那个执政党的选举里面，他的一个的初选有没有一个认真很严重，或者是一个很咬得很紧的一个的竞争呢？那呢美国的总统选举呢，其实呢就是由主要由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大党呢，当然亦都有第三的自由人党，即是 Libertarian Party， 但主要呢就是由民主党和共和党这两个大党去竞争的。自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呢，就已经没有一个总统是并非来自这两党的了。然后个问题就是，究竟哪一个，即是这个政党呢，他在初选提名某一个候选人去代表这个党去参选总统大选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一些激烈的竞争呢？那在2016年的时候呢， Alan Lipman 是将这个 primary context 呢，即是这个的他那个 statement 就是 There is no serious context， 就是没有一个严重的竞争。那呢对于希拉里来讲，这个是一个否定的问题。因为如果大家记得的话，就是四年前是有 Bernie Sanders 这个差点赢了初选提名的一个的候选人，是跟希拉里咬得很紧的。那这个呢就是一个第13个 case 里面其中一个。而今次 Donald Trump 呢就是没有一个 serious context。那所以呢就这个是并非一个否定的问题。咁然后第三个问题呢，就係亦都係一啲好实在嘅问题。就係執政党去寻求连任嘅呢一个总统，佢哋嘅嗰个提名嘅人係唔係就係总统呢？即係例如咩时候呢个条件先会係一个否定嘅问题呢？其实就係如果 Donald Trump 係冇去被共和党提名去连任初选嘅话呢，呢、这个就会係一个否定嘅问题。咁但係当年啦，就是 Donald Trump 是成为了共和党的再次的一个提名了的候选人。那这个呢也都不是一个 key 来的。那呢所以这个是一个 true 的一个 statement， 就不是一个反对否定的一个的条件。那然后第四个问题呢，第四个 keys 呢，就是究竟有没有一个 third party， 即是有没有一个第三方又是去咬得很紧呢？那虽然一个美国的演员，一个歌手呢，就是 Kanye West 呢，是参选了去选总统啦。但是呢他的支持度呢并未是一个可以做威胁到或者左右到这一次美国大选的一个存在。咁所以呢这个呢都不是一个否定的问题。咁我们就讲了四个问题啦，依家。第一个就是众议院的中期选举有没有多到位啦。第二个就是初选有没有竞争啦。第三个就是连任那个总统有没有去谋取连任啦。咁然后第四呢就是一个没有 third party， 即是没有共和党和民主党以外一个独立的候选人去影响他们的竞选啦。咁然后第五和第六的 keys 呢都是关于经济的。就是说如果那个 经济是短期和长期都是不好的话，那就会有两个的否定的答案。那在今次的 Donald Trump 的谋求连任的选举里面呢，其实在 Donald Trump 的任期后三年呢，美国的 GDP 呢都是向好的。但是就发生了一连串的事件，包括一些的 COVID-19, 即是新冠肺炎对于全球的经济的一些打击，其实大部分的国家的短期的 GDP 呢都是下降了。而即使 Donald Trump 呢，在他的头三年呢，他的经济向好呢，是去到2020年的时候呢，他美国本国的 GDP 的经济呢，短期和长期呢，都的确是受到严重的打击。虽然在选前的第三个季度，即是所谓的 third quarter, 它发生了一个加 33% 的 GDP, 但是呢都只是够冚返 quarter two, 它的那个减33的这个的严重的经济的所谓的萧条或者 recession。咁然后呢，这一条的问题，即是这五和六这两条问题呢，是要求美国是有一个长远和短期都是一个很强势的经济呢，先至不是否定问题。咁可能就是因为 COVID-19 的关系呢，令到美国的经济呢都是下滑紧的。咁所以呢，因此呢就在2020年先出现了两个的否定问题。去到第七个啦，就是这个的在任的执政党的总统有没有作出一个重大的政策的改变，所谓的 major policy change。咁我就相信呢，Donald Trump 同奥巴马比呢，其实佢嘅嗰个嘅国策呢係有好多数唔晒嘅分别嘅。例如 Donald Trump 呢就追住奥巴马嘅呢一个嘅 Obamacare, 即係一个美国嘅 healthcare 嘅 system 嚟打啦。咁但係 Donald Trump 去挑战 Obamacare 嘅时候呢，其实反而係遭受到最高法院嘅一啲嘅否定。其中一个就係佢任命嘅 Justice, 就係 Kavanaugh 呢一个嘅 Justice 呢，其实都是对于去反对或者对于铲除 Obamacare 呢是有所保留的。但是呢毫无疑问地 Donald Trump 是有 major policy change, 所以呢这个都不是一个否定的答案。去到第八条呢，就是说 There is no sustained social unrest during the term。 在他的任期里面呢没有一个社会的动荡。这个在美国Donald Trump 的头三年的任期呢，的确是没有一些的 social unrest 的。但是呢去到2020年呢，大家都知道呢，就是出现了一个 movement, 就是叫做 Black Lives Matter, 就是呢是一个的黑人种族的一个的平权的运动。就是呢黑人在美国的黑人呢，是认为现有的美国的体制和 system 呢，实际上是对于黑人的这个 race 呢是有一些的体制上的 racial discrimination, 是一些的不公平的对待。所以呢他们就走上了街头去示威。根据 Alan Lichtman 的这个的13个 keys, 这个又多了一个 no social unrest 的一个否定的问题。所以呢就足以见到呢，其实这个的 BLM 的运动和这个的新冠肺炎的疫情呢，是严重地影响了Donald Trump 的一个连任的机会。咁去到第九条呢，就是讲美国的这个总统呢是不能够有任何的丑闻。咁呢度呢 ,Alan Lichtman 的定义的丑闻呢，是讲緊第一就是关于执政党啦。第二呢就是这个的丑闻似乎对于他来讲呢，他不一定要是一个真的丑闻，而是只要搞了一些大龙凤出来去否定总统的话，例如我们的有这个见到这个弹劾门，就是民主党是去尝试用国会的程序去弹劾 Donald Trump 呢。根据 Alan Lichtman 呢，其实这个呢就已经是一个否定的问题了。就是说对于他来讲呢，这个13个问题呢，只要去到这样的程度呢，已经是叫做一个有丑闻的地步。那去到第十啦，就是讲没有一些的外交或者军事的失败。咁根据 Alan Lichtman 呢，就係、是、Donald Trump 其实佢係喺呢一方面呢的确係冇任何失败嘅。即係佢认为，即係例如之前讲嘅中美贸易战啊等等呢，佢都唔认为係一个嘅失败。 咁但系另一方面咧，第十一条问题咧就系、究竟有冇一啲重大嘅外交或者军事嘅成功？好多人就会批评 Alan Lichtman 就话啦、你会唔会主观咗咧？咁其实 Donald Trump 都令到例如中东地区咁签咗好多条约噶。咁但系 Alan Lichtman 咧，佢系被问到呢个问题嘅时候咧，佢就公开咁讲咧，就系话呢一啲嘅条约或者主要系条约啦，系唔计嘅。即系佢呢个 key set 佢参考咧。是真的要美国的军队作出了什么的成功的结果呢，那才会计下去。所以呢他也是没有重大的外交或者军事的成功。这个起码我觉得是即可能有不同的人都会对这条问题有不同的意见。但是呢 Alan Lichtman 他的定义呢就是这个呢其实是不计的。去到最后呢就是两条问题呢，就是执政党和这个在野党的候选人是不是一个有 charismatic， 即是所谓有魅力，或者是 Weber 所讲的克里斯玛，就是因为他就没办法将魅力这个字直接去 translate 做 charisma， 所以呢就会用音译，就是克里斯玛。就是说究竟这个的总统的两个的候选人是不是哪个有魅力呢？根据 Alan Lichtman 呢，就是拜登和 Donald Trump 两个都不是这种全能型可以用魅力去说服所有人的一个总统。他那个门槛呢是非常之高的。根据他呢，他是要去到 Reagan， 即是所谓的力根总统呢，去到所有人都喜欢他呢，这样呢才是一个圆满的一个的有 charisma 的。那我们就讲了13个 key 是包括什么啦，包括中期选举，包括初选有没有人竞争啦，包括究竟是不是连任那个总统是争取的连任啦，有没有一个第三方的政党去戒票啦，即是所谓的戒票 quote and quote 戒票啦。他的短期长期经济是怎样，他有没有一些重大的政策改变，有没有一些社会的动荡，有没有丑闻，有没有一些外交或者军事的成功，这些候选人是不是有 charisma。 其实我们从这一个13个 keys 见到呢，这些的 indexia 呢或者是一些的因素呢，其实很多都是一些的经济或者物质水平的一些东西，就真的讲紧究竟美国的公民有没有一个空间去在一个好的经济度搵食呢，他们有没有不满这样去走上街头抗议呢，这些其实都是一些很物质 的一些的问题。我们是见不到一些文化研究很喜欢讲什么symbol 会影响现实啊，什么文化是会影响到物质啊等等。其实在这个 key set， 我就似乎认为呢马克思他讲的这个的唯物论，即是说呢这些经济的物质是会定义到一个国家或者一个人民他的文化是怎样呢，似乎这个是一个正确的一个的观念来的。即是例如有一些在美国做文化的一些的学者，例如 Adorno 这样，他们去讲消费主义的时候呢，是在这里讲就是说美国的消费主义是会影响到这些的工人，荼毒到他们的心智，令到他们不反抗。但 Donald 这样讲完之后呢，其实是没有被这些美国的工人阶级去领情。就是我用一个 terms 呢，就是叫做所谓的岁月正好。就是在这种的所谓的物欲横行物质水平的高的一个社会呢，似乎美国的工人阶级呢是会反而是满足于现状，而否定了 Adorno 讲的这些的新的反抗文化的一些的活动。咁而再加上这13个 key set， 我们是可以见到呢，其实物质是一个非常之重要的一个东西。咁然后呢我们对于即是2020年的这个选举呢， Alan Lichtman 教授呢他的预测呢就是拜登是将会成为第46届的美国的总统。就是因为呢在刚刚那13个问题里面呢，总共是有7个的否定的问题。而呢其实我在我个人的 Facebook 呢，早在8月左右呢就已经转载了 Alan Lichtman 教授的这个的 prediction。那当然啦，这个美国的大选的情况呢现在都是信息万变。一开头呢点票的时候呢就说 Donald Trump 赢，然后呢突然间去到点那些邮寄的票的时候呢就变成是拜登总统，说拜登 去选到总统。咁然后呢、美国嘅主流嘅媒体呢一开头呢都係 endorse 咗拜登已经係一个、president elect， 即係话拜登係已经成功当选。咁但係呢就因为 Donald Trump 呢就当然係不满呢个结果啦。咁呢佢就喺唔同嘅州份呢都係去作出一啲嘅选举诉讼去质疑呢一啲结果。而呢一个嘅美国嘅选举嘅委员会呢即係所谓嘅联邦嘅选举委员会呢是要有了联邦选举委员会的决定呢先至是可以去俾那些选举人去真的投票的。咁所以呢虽然好多嘅国家嘅元首呢例如英国啊例如台湾地区嘅领导人呢一个蔡英文呢都系话去祝贺拜登成为咗总统。咁但系呢如果我哋按一个严格的法律程序去讲的话呢其实现在呢是未有一个真正的当选人。而即使是一个 CNN 这个、比较有倾向的媒体呢它都已经是将那个选举人票那个票数某一些地区呢、主要是一些摇摆的州份即是在不同的界别都会投好成日都投一些不同的候选人的一些州份呢亦都是 Donald Trump 有挑战的地方呢是变回灰色的。咁所以从一个官方的角度来讲呢其实依家是未有选举结果的。是双方都未得到必须要的270票的这个过半数的门槛。咁而我们下一个要关注的问题呢就是究竟 Donald Trump 他的所谓的法律战即是所谓 Donald Trump 的法律攻防他掀起的这些的诉讼究竟会有啲咩结果或者已经有咗啲咩结果呢我哋有冇一啲嘅先例係去理解一下呢一、个嘅特朗普总统佢嘅背后嘅法律嘅要求有啲咩嘅理据呢最高法院即係所谓嘅美国嘅 Supreme Court 呢喺过往又做过啲乜嘢嘅决定我哋去点样去理解佢哋行事嘅作风呢呢、这个又系一个我哋要审视嘅问题。咁下集呢我哋就会同大家探讨一下上一次嘅最高法院 Supreme Court 嘅呢一个关于总统选举嘅一个诉讼案就係、是、Bush and Gore, 即係布殊诉戈尔嘅呢一个最高法院嘅案例。咁呢、这个案例呢都係已经好多人讨论㗎啦。而且呢好多人呢就有个观念係觉得咦係咪最高法院决定咗边个会做法官呢咁究竟佢可唔可以咁样判嘅呢同埋呢一个嘅上一次嘅呢一个选举嘅案例对于我哋现时见到嘅Trump 嘅一啲嘅法律嘅诉讼有咩嘅启示有乜可以借鉴嘅地方呢咁呢就下集再同大家讨论。本节目嘉宾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本节目内容并不构成法律意见。如有疑问，请咨询专业人士。